当下中文互联网对中东局势的解读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认识断裂时代。虽然我们都是通过屏幕获取信息，但实际上是两个截然不同、互不兼容的平行宇宙。在墙内的平行现实中，一种整齐划一、极具感官刺激的叙事正在信息茧房中野蛮生长。在这种叙事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经因为秘密的暗杀或突发的心脏病而身亡。伊朗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已经牢牢锁住了全球经济的咽喉，让西方国家陷入了能源匮乏的恐慌。林肯号航空母舰在某些自媒体的笔下已经数次被精准打击，丧失了基本的战斗力，沦为海上漂浮的活靶子。这种叙事构建了一个逻辑自洽的堡垒。美国与以色列已经陷入了历史性的溃败，伊朗正带领着抵抗之弧走向全面的胜利。然而，一旦我们将视角切换到基于实证数据和地缘政治常识的另一侧，结论则会发生180度的剧烈偏转。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开战第一天就被炸死，伊朗的核设施在去年的12日战争中已接近毁灭。更为关键的认知差在于对石油权利的理解。许多人沉溺于上世纪70年代的能源危机幻象，却忽视了美国早已从原油进口国转型为能源出口国的事实。这种对油价波动的耐受力，意味着所谓的海峡封锁论更像是一记损害自我的欺商拳，而非一剑封喉的底牌。为何在事实获取成本理论上降至历史最低的今天，大众关于谁赢了的争论反而变得更加撕裂，更加非理性？这种现象背后的核心悖论在于，大众关心的往往并非客观事实，而是一种基于信息筛选机制的心理代偿。在心理学上，这种现象被称为确认偏误。当个体预设了某种邪不压正或大国崩裂的心理预期后，大脑便会自动开启一种高度智能化的过滤器。在这种过滤器下，关于林肯号航母丧失动力的虚假图文会被当作真相反复传播，因为它完美契合了受众对权力更迭的渴望，而关于美国能源独立、伊朗内部政权动荡的事实则被视为敌对势力而遭到本能的排斥。这种谁赢了的群体性焦虑折射出一种深植于大众潜意识中的胜负主义迷思。这种迷思将复杂的国际政治简化为一种低维度的胜负博弈，就如同伊斯兰圣战或共产主义一定会实现一样，降维成一种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必胜叙事。这种对赢的病态执着实际上是一种深刻的认知路径依赖。为了理解这种阿 Q 精神是如何在历史中反复出现，我们需要回到那个关于虚假胜利最极端的历史标本，要理解现代互联网上的赢学现象。1945年二战末期的日本提供了一个极佳的社会学与历史心理学样本。当时的日本正处于一种物理现实与舆论叙事完全脱钩的魔幻状态。1945年年初，随着里梅火攻的展开，美军的燃烧弹将东京、大阪等主要城市化为焦土。对于任何拥有基本物理观察能力的普通人来说，战败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迫在眉睫的。然而，日本军部的舆论机器臭名昭著的大本营发表依然在全速运转，维持着一个庞大的虚假现实。在当时的报纸和广播中，日本民众被告知美军的航母正在太平洋上成批量的被神风特工队击沉。吊诡的是，这些出现在被击沉名单上的美国航母，其重复出现的频率与今日社交媒体上林肯号被击沉的消息如出一辙。这种叙事并非单纯的谎言，它是一套经过精心设计的战略逻辑，通过不断虚构局部胜利来维持国民对本体决战的预期。日本军部试图传达一种幻想，即只要国民在勒紧裤腰带忍一忍，通过极端的意志投入和惨烈的人命消耗，就能增加美军的战争成本，从而迫使对手知难而退。这种日式营学的本质是试图用虚假的战报和极端的意志论来掩盖物质层面的彻底崩盘。这是一种典型的系统性自欺，即便是在广岛与长崎的核爆物理性的终结了所有战术争论之后，日本的投降文书依然被委婉地称为终战诏书。这种辞藻上的修饰意图传达一种最后的倔强，我并非输了，只是因为我不忍心看生灵涂炭，所以不想再打下去了。甚至在战后，日本右翼势力依然在试图从这片废墟中挖掘出某种形式的胜利。 他们变成战末的死硬抵抗是有价值的，因为他们通过这种不惜一切代价的姿态保住了天皇制度。这种逻辑是极度冷酷且扭曲的，他们用数十万乃至数百万平民的额外牺牲去换取一个从神权统治者降级为国家统合象征的类似吉祥物般的尊位。这揭示了鹰群迷思中一个极其残酷的真理，只要一个政权或者一种叙事的主导者足够嘴硬，并且拥有能够不惜代价的将民众的幸福与生命作为消耗品的能力，他在理论上可以无限期的单方面宣布自己一直在赢。这种将胜利建立在个体苦难之上的赢，实际上是对胜利这一词汇的彻底解构。当赢不再意味着生活的改善、自由的扩展或文明的进步，而仅仅意味着某种符号、某种制度，甚至是某个面子的存续时，这种胜利便成为了一种反人类的虚妄。从1945年的东京到2026年的高墙之内，这种日式营学的幽灵从未散去，它只是换了一副皮囊，在数字化的温床中寻找着新的宿主。如果我们剥离掉政治偏好、民族情感和地缘博弈的华丽外衣，以一种绝对中立的物理学视角来审视，战争可以被还原为热力学第二定律下的熵值演化。在热力学中，熵是衡量系统混乱无序程度的度量。一个孤立系统的熵总是趋于增加，最终导向彻底的平衡与无序，即热寂。战争的爆发，从社会物理学的角度看，本质上是旧有国际秩序或平衡机制失效的标志。当潜在的地缘张力、资源匮乏或意识形态冲突无法在旧框架内通过和平手段消解时，系统便进入了高熵状态，一种混乱、动荡且极具破坏性的无序态。从这个视角看，战争并非简单的胜负博弈，而是一个系统从一个失稳的平衡态向另一个新的平衡态演化的极端暴力过程。随着战争的深入，旧的组织形式被炸碎，旧的条约体系被撕毁，新的权力中心、生产关系和同盟体系在废墟中强行生长。最终，当新的力量边界被划定，系统会达成一种新的较低熵值的平衡。但是热力学定律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已经进入高熵状态的复杂系统，绝不可能在没有外部能量输入的情况下自发地回归低熵状态。正如洗乱的扑克牌不会自动排好序，冷却的咖啡不会自发变热。物理学家伊里亚·普利高金在耗散结构理论中指出，系统要维持有序，必须不断从外界摄取负伤，并向外界排放伤。在战争这个宏大的社会系统中，那个为了达成新秩序、新平衡而必须投入的能量究竟是什么？伤心秦汉惊醒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图。姓百姓苦，亡百姓苦。答案带有某种本体论上的悲剧性。这个推动系统回归秩序的能量输入，正是无数个体的生命、财富与幸福的彻底溃灭。在权力运作的宏大叙事中，那些没有穿上权力盔甲的普通民众成为了系统回流熵值时被祭献的代价。所谓的新秩序或新平衡，本质上是建立在个体幸福的废墟之上的。战争通过摧毁微观层面的复杂性，包括人的生活、情感、积累，来换取宏观层面的某种稳定。那些在互联网上欢呼赢了的人，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物理事实。每一份宏大叙事中的有序，都是通过牺牲数以万计的具体微观个体的有序来换取的。战争系统的减伤，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祭献。参与战争的各方，乃至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这个熵值回调的过程中充当着燃料。因此，关于战争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哪一方展现了更强大的不惜代价的决绝，而是谁不幸成为了那个被不惜掉的代价。在物理定律面前，没有正义与非正义的区分，只有能量的转移与熵值的交换。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看清为何底层民众对赢的渴望往往带有某种悲凉的荒诞性。在中文互联网的舆论场中，还存在着一个令人费解且略显黑色幽默的现象。最热衷于讨论地缘政治输赢，对所谓的赢麻了感到最亢奋的群体，往往正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最缺乏风险对冲能力，一旦战争爆发最容易被当作减伤代价的人。这种认知与社会地位的剧烈错位，可以在鲁迅笔下的阿 Q 身上找到极其精准的病理学切片。 阿 Q 是中国文学史上营学的鼻祖，无论他在赵太爷面前受了多少屈辱，无论他在吐谷祠里过得多么狼狈，他总能通过其独特的精神胜利法将结局扭转为自己的胜利。被打了，他可以想成是儿子打老子；钱被抢了，他可以想成是被孙子偷了。这种自欺欺人并非简单的性格缺陷，而是深根于一种特定的社会逻辑，伪装宇宙中等级森严且赢者通吃的生存丛林。在阿 Q 所处的社会结构中，权力与尊严是高度稀缺且不可分割的，那里没有平等的权利，只有绝对的尊卑。读书考试得了功名的举人老爷，能够分享权力的余晖，从而在伪装横行乡里，而像阿 Q 这样的一无所有者，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在这种逻辑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战胜者与被征服者的关系。因为现实中的失败是如此沉重且不可承受，意味着被剥夺一切生存空间，甚至丧失作为人的基本体面。所以弱者必须学会精神胜利法，赢对于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心理代偿，更是一种生存的刚需。由于无法在现实层面获得权力的分羹，他们便将自我投射到宏大叙事的阵营中。这种心理在当代数字社会呈现为一种典型的代偿性胜利。当一个青年在现实生活中面临职场焦虑、房价压力或社交挫败时，不是所有人都有能力去进行深刻的思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更简单的解决方法是找一个更为宏伟的客体来承载他的自尊。于是，国家间的博弈、导弹的射程、航母的吨位成了他们廉价且高效的兴奋剂。在亲友聚会中，在酒过三巡的指点江山中，他们必须通过某种压过一头的姿态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如果自己赢不了，就谈谈国家赢了；如果现在没赢，就谈谈对方很快就要崩了。这种赢学的本质是一个无法与平凡且受挫的自我达成和解的灵魂，在宏大叙事的幻想中寻求避难。只要他认定的那个阵营赢了，他就仿佛不再是那个被社会边缘化的输家，而成了某种伟大力量的分享者。这种心理定势并非阿 Q 的个人专利，而是一种特定文化地理环境下成王败寇逻辑的长期沉淀。这种逻辑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要么成为那个通吃的赢家，要么成为那个一无所有的败者。中间地带的缺失导致了对赢的极度病态追逐。这种对赢的极端执念，如果进一步溯源，可以归结为地理环境塑造的历史惯性。对比欧洲与东亚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权力演化逻辑，以及由此产生的胜负观。欧洲的地理环境支离破碎，阿尔卑斯山的阻隔、茂密的森林以及纵横交错的河流，导致了多政权长期并存的常态。在欧洲的历史语境中，战争往往是一种达成的局部纠纷，其目的是为了在下一次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的筹码。这种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平衡逻辑促使人们接受权力的分割与利益的妥协。在欧洲的骑士战争传统中，战败者往往能保留基本的地位与尊严，甚至在被俘后还能与对手同桌共饮，因为大家都明白，今天你赢，明天可能我赢，谁也无法彻底吞并对方。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处于一个相对封闭且巨大的地理单元内，北面是荒漠，西面是高原，东南是大海。一旦某个政权通过逐鹿中原控制了核心的农耕产粮区，它对周边地理单元的统治往往呈现出一种水银泻地般的覆盖力。在这种地理环境下，政权更迭往往是彻底的、毁灭性的。这种地理决定论直接导致了中国历史中胜负主义的绝对化。正如那句曾经在网上被无数人追捧，但今天看来却颇具讽刺意味的话：入关之后，自有大儒为我辩经。这反映了一种极其现实主义且犬儒的权力逻辑。胜利本身就是合法性的终极来源，只要你赢了，你就可以重新定义道德，重新书写历史，重新制定规则。在这种语境下，战败的代价是不可想象的，它是吾将自刎的凄惨，是一旦归为尘土，沈瑶潘斌霄磨得彻底丧失。因为战败意味着失去一切，所以人们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不惜一切代价追求胜利的文化基因。在我们的传统叙事中，很少有关于体面战败或建设性妥协的空间。 这种思维惯性延续至今，使得现代大众在观察国际冲突时，自然而然地缺失了对成本的理性核算，而只追求那个单一的、绝对的赢的结果。我们习惯于这种零和博弈，对方的损失就是我的收益，对方的狼狈就是我的胜利。这种思维定式不仅阻碍了我们理解现代文明中的多赢逻辑，更让我们在追求赢的过程中变得日益盲目。在赢学的狂热叫嚣中，一个最常被忽视的理性逻辑是，胜利并非免费的午餐，它是有成本的，而且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胜利本身甚至会演变成一种压垮胜者的负资产。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大英帝国。在名义上，英国是两次世界大战无可争议的战胜国，是正义秩序的捍卫者。然而，维持这种胜利的代价是帝国财政的彻底破产和全球权力的相对陨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尽管伦敦街头响起了庆祝胜利的钟声，但英国却面临着严峻的英镑危机和长达数年的物资配给制度。正如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英国赢了战争，却输掉了国运。为了那场宏大的胜利，英国支付了其作为全球霸主的所有积蓄，最终不得不从殖民地全面收缩。虽然如今英国依然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发达国家，但与曾经的霸主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相比之下，二战后的日本提供了一个关于拥抱战败的深刻社会学实验。正如约翰·道尔在其名著《拥抱战败》中所阐述的，战败虽然给日本带来了废墟和耻辱，但这种失败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种解放。首先是制度锁链的解除，彻底的军事失败终结了，军国主义体制对社会资源的毁灭性榨取，旧的僵化的神权权力结构在灰烬中崩塌。其次是社会活力的释放，当国民不再需要被绑架在大东亚圣战的战车上时，那股原本被用于制造杀戮机器的巨大能量被导向了技术创新、经济建设和个人幸福。最后是民众生活的回归，普通的日本家庭摆脱了战时那种勒紧裤腰带的赤贫状态，通过短短十几年的和平积累，就走向了物质富足与生活安定的现代文明。而且在1987年人均 GDP 反超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就迫使我们进行一个深刻的追问，如果一场胜利的代价是让国民的生活水平倒退数十年，让文明陷入野蛮的狂热，而一场失败的结果却是让民众回归常识，回归繁荣，回归人的尊严，那么哪一种结果才更符合人类文明的长远利益？在互联网上喧嚣的赢学逻辑里，人们只看得见地图上红蓝势力的此消彼长，却看不见这背后每个具体家庭支付的血仇。当胜利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图腾，而民众成为了祭坛上被烧掉的燃料，这种胜利对普通人而言不仅毫无意义，更是一种深重的灾难。现代文明社会与野蛮社会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具备这种成本核算意识。一个文明的进步不体现在它有多能大，而体现在它是否能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个体福祉。如果我们依然停留在那套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的胜负观里，我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何有时候有条件的妥协才是真正的智慧。但问题真正危险的地方还不在于评论区里一场又一场关于美国和伊朗的口水战本身，而在于许多人会误以为这不过是两个遥远国家之间的博弈，与中国并无直接关系。仿佛只要自己不身处战场，只要导弹没有落在头顶，输赢就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是一种可以随意站队、任意发泄、低成本消费的情绪游戏。恰恰相反，这种思想方式本身就是与中国高度相关的现实风险。因为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处于一个可以长期依靠人口红利、地产扩张、全球化顺风和行政动员来掩盖内部问题的阶段。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从政治层面，中国都正站在一个极其关键的转型门槛上。旧的发展模式正在失效，新的增长引擎尚未成型，地方财政承压，民间信心不足，外部环境收紧，产业链重组加速，科技竞争，金融安全，外交关系，社会预期几乎每一个变量都在重新洗牌。在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最稀缺也最宝贵的资源，不只是资本，不只是技术，甚至不只是人口，而是判断力。 判断力决定一个社会能否看清自己的位置，决定它能否正确识别风险，决定它能否在外部压力和内部调整之间找到最小代价的路径。可一旦整个舆论环境被蝇穴式的思维占据，判断力就会率先遭到侵蚀。因为蝇穴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把复杂现实压缩成简单结论，把结构性问题改写成姿态性胜利，把本该警惕的风险包装成值得庆祝的捷报。这正是最可怕的地方。一个社会如果长期沉迷于这种叙事，就会逐渐丧失面对真实世界的能力。而历史一再证明，信息失真带来的最大灾难，不只是让人一时看错一场局部冲突，而是让一个国家在整体方向上误判时代。晚清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那个帝国并非毫无资源，也并非毫无改革能力。它有人口，有土地，有悠久的行政体系，也曾在洋务运动中短暂展现出技术补课的意愿。但它最致命的问题是，整个统治体系长期被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欺骗、自我粉饰的信息机制所包围。前线败报可以改成捷报，制度危机可以包装成局部事务，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可以被缩写成奇迹银巧，而最高决策层获取的信息往往早已不是现实本身，而是被层层修饰之后专门用来维持体面和稳定的幻象。结果就是一个本来还有调整机会的国家，在不断传来的好消息中错失了最后的改革窗口。甲午战争前，清廷并非完全不知道日本在变，八国联军前，清廷并非完全不知道世界秩序已变，但整个帝国的政治文化决定了他更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东西，更愿意沉浸在天朝仍有余威的叙事里。于是真实的问题被拖延，必要的疼痛被回避，最终迎来的就不是低成本的修补，而是高烈度的坍塌。更重要的是，晚清的覆灭从来不只是一个政权的倒台。一个王朝死去，真正沉下去的往往不是宫廷，而是社会，是边疆失守，是财政崩裂，是知识体系断裂，是民生大规模凋敝，是几代人在战乱、饥荒、屈辱与失序中被迫支付转型代价。所谓国运挫败，从来不是地图上国境线的变化，也不是史书里改了年号，而是无数普通人原本可能拥有的生活被彻底打碎了。今天的中国经过数十年的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贸易整合，已经积累起极其可观的经济成果。这些成果来之不易，他们来自无数普通劳动者几十年的加班、储蓄、迁徙、忍耐与承担，来自一代又一代家庭对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的高压投入，来自整个社会在艰难环境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产业能力与财富基础。这样一份家底不该被轻率挥霍，更不该被一种幼稚、粗暴、廉价的谁赢了叙事绑架。因为国际竞争不是短视频评论区里的斗嘴，它首先是一场关于认知质量的竞争。谁更能看清趋势，谁更能识别自身短板，谁更能在压力之下做出成本更低、后果更可控的决策，谁才更有机会走到最后。一个国家若连现实都不愿承认，所谓胜利就只剩下表演；若连代价都不愿计算，所谓崛起就可能沦为透支；若整个社会只剩下姿态上的亢奋，而失去了对事实、成本和后果的基本尊重，那么再雄壮的口号也掩盖不了判断力塌陷的后果。所以今天围绕美国和伊朗的争论，表面上看像是一场与中国无关的围观，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一种正在扩散的危险心态，把地缘政治娱乐化，把国家竞争脸谱化，把复杂现实简单化，把一切问题都处理成一句你就说赢没赢。这种心态若只是停留在评论区已经足够荒唐，可它正在扩散为更广泛的社会心理，甚至渗入公共决策的氛围之中，后果就绝不只是几场错误的争论，而可能是整个国家在关键转型期对现实的系统性误读。一个民族最可悲的事情不是遭遇天灾人祸，而是在本该清醒的时候选择亢奋，在本该校正路线的时候迷恋捷报，在本该正视代价的时候沉迷迎面。满清就是这样走向终局的，它并不是亡于某一场单独的失败，而是亡于长期拒绝承认失败，亡于把自欺当成稳定，把粉饰当成智力， 把面子当成真相。如果今天的中国也在舆论和认知层面继续纵容这种蝇穴蔓延，那么真正被侵蚀的将不是某一次网上争论的质量，而是整个社会分辨真实与幻想的能力。而一个失去判断力的国家，无论看起来多么强硬、多么自信、多么热闹，都可能在一片掌声和捷报之中悄无声息地错过未来，回到伊朗与美国、以色列的博弈。面对你就说伊朗是不是已经赢了这种充满诱导性、渴望获得廉价兴奋感的追问，最简单也最符合流量逻辑的回答，确实可以是：是，赢麻了。这种回答能瞬间安抚焦虑，能在情绪的共振中获得成千上万的点赞。但作为一个严谨且具有人文关怀的现代人，我们必须在这些轻飘飘的辞令背后保持清醒。因为眼下这场冲突并不是两个道义上完全对等的国家在进行一场普通战争。伊朗现行政权的本质并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现代民族国家政府，而是一个以神权解释政治、以宗教合法化暴力、以输出革命作为长期战略的意识形态政权。伊朗宪法序言与相关条文长期强调革命在国内外的延续，并以支持被压迫者的名义为其跨境政治与军事投射提供正当性包装。正是在这一框架下，伊朗长期扶持和协调境外武装网络，包括真主党等代理力量，使地区局势长期处于动乱状态。更重要的是，这个政权最危险的地方从来不只是它对外强硬，而是它对人的生命缺乏最基本的现代政治敬畏。一个把意识形态扩张置于民生福祉之上的体制，不会真正关心别国平民的死活，因为他连本国人民的命运都首先服从于政权、安全、宗教权威与地区战略。他所制造的不是稳定，不是秩序，也不是文明竞争，而是一种停留在中世纪的宗教圣战。这种体制还有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地方。霍梅尼革命当年正是以反对旧王朝专断与世袭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但神权共和国运行到今天只经历了两代，自己也成为了一个世袭制国家，这是何等的讽刺。一个以反君主制起家的革命政权，最终却在权力结构上不断复制他当年所批判的那一套逻辑，这本身就说明他并没有真正建立现代共和政治，而只是把君主制专断换成了更加愚昧的宗教专断。从最近的国际反应看，这种政权也越来越难以获得广泛认同。联合国安理会在2026年3月11日通过第2817号决议，以13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要求伊朗立即停止针对海湾国家和约旦的攻击，并谴责其对地区和平与国际航运安全构成的威胁。弃权的是中国和俄罗斯。这个表决至少说明一点，即便是在当今高度分裂的国际格局下，伊朗当前的行为也难以获得公开支持。更准确地说，连同为新轴心的中俄也不愿为伊朗政权公开背书。因此，今天这场战争如果要做出最基本的性质判断，那么它并不是一个可以被轻率包装为双方都有道理的冲突。至少在价值层面，一个长期扶持代理武装、以革命输出为荣、以宗教极端主义维系统治，并不断把地区推向失序的政权，显然是现代文明秩序的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他今天遭受的外部打击并不只是地缘博弈的后果，也是其自身长期政治路线不断累积的反噬。真正值得期待的也不是这场战争替某一方制造出新的宣传素材，而是伊朗社会未来能否摆脱这套神权高压结构，让国家重新回到一种以公民生活、制度理性和现实秩序为中心的轨道上。若有一天这个政权最终被历史抛弃，那也不应被理解为某种单纯的输赢逆转，而应被理解为一个长期绑架国家、透支社会、消耗人民的体制，终于失去了继续存在的正当性。